前菲律宾政府与中共南海秘密协议曝光，美日菲将联合巡逻。因二十三条，自由亚洲电台关闭香港办事处，美将制新签证限制。中共外资安抚计划曝光，专家称是鸵鸟策略。美日联手晶片合作，中共夜不能眠。中国白日咳患者急飙升23倍，有人咳到眼睛出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日。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来自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为不小心跌亲，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疼痛，但是一直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喎，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质素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佢话：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郑女士嘅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总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由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郑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近期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挑衅进入白热化，而一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任期内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达成的秘密协议亦被曝光。这个协议涉及菲律宾前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共让步，而菲律宾公众和现政府要求前政府官员作出解释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美日菲将在南海对中共展开阻击行动。据日本雅虎网的报道，日前菲律宾政府前新闻秘书哈里罗克对媒体透露了，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习近平曾经有口头秘密协议的消息。根据协议，作为菲律宾不在军事基地人外礁上修缮或建造新的建筑的回报，中共允许菲律宾给人外礁提供粮食补给。与此同时，报道说菲律宾要求中国不要在美济礁上修建建筑物，而现在中共已经将美济礁变成了军事基地。报道说人外礁是1999年菲律宾故意让美国登陆南马德雷山号角前，使人外礁成为军事基地。这艘船可能因年久失修而沉没，菲律宾目前正在考虑对它进行维修并建造其他建筑，中共对此表示抗议。罗克解释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中方仍然认为此前安排有效，但是如果中方认为本届政府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报道中说，在2004年国际法庭驳回了中国几乎涵盖整个南海的主张，而中共却无视裁决。前总统杜特尔特从经济关系出发，对中共作出了某些让步，而现任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改变了之前的路线，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加强了与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對於杜特爾特與習近平之間的口頭秘密協議，菲律賓南海問題國家工作組發言人表示，他們不知道有任何協議。前最高法院法官安東尼奧·卡皮奧是菲律賓在國際法庭的律師團成員之一，他批評前杜特爾特政府的安排是放棄菲律賓在裁決書中的權利而支持中共的行為。目前菲中局勢緊張，這個月3月5日菲中在第二托馬斯國淺附近發生爭端後，3月23日中共海警船又對菲律賓補給船隻發射水炮，造成7人受傷，船亦都受到重創。之後中菲發生互碰，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陳曉東威脅說雙邊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而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明確表示，中共在南海的行動是非法和危險的攻擊，菲律賓不會沉默和退縮，並且將很快採取措施應對。有觀點認為，中共不斷挑釁菲律賓就是在測試觸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底線。而日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諾表示，由於中共繼續在南海對菲律賓實施好戰、危險和具有侵略性的行動，如果菲律賓一名水兵或軍人被殺，這樣美國將援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作出反應。與此同時，據 Political 30號的報導，美日菲在4月11號將首次舉行三邊峰會，將宣布年內展開南海聯合海軍巡邏。美日菲三邊峰會被認為是在這個地區抗衡中共的重大關鍵舉措，預計白宮還將宣布將認真考慮讓日本成為美國、英國和澳洲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技術合作夥伴。日美菲三國聯合海上巡邏將標誌著拜登政府印太戰略最有力的宣示，雖然美國和菲律賓此前曾經進行過聯合巡邏，但這個將是日本海上自衛隊首次與美菲海軍聯合巡邏，亦是一次武力展示，目的是告訴北京知好戰行為不會被容忍。三邊聯合巡邏還增加了與中共軍隊發生衝突的風險，拜登政府曾經多次警告說，美菲共同防禦條約規定，如果菲律賓軍隊受到武裝攻擊，美國有義務進行干預，範圍包括南海。钳制人權自由的香港基本法23條日前正式生效，美國國務院29號宣布將針對香港政府官員展開新一波制裁，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已在23號生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9號發聲明指出，美國政府正針對多名打壓自由的香港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布林肯表示，中共持續對香港承諾的高度自治、民主制度、權利和自由採取打壓行動，包括基本法23條立法。每年國務院都會向國會提交香港政策法的報告，今年他會再次證明，如今的香港已經不值得享有1997年7月1日前的特殊待遇。另外，美國媒體自由亞洲電台29號發出聲明表示，由於擔心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人員和記者的安全，在香港將不再有全職員工，並關閉成立28年的香港實體辦公室。近期中國經濟面臨外資撤離、經濟失衡、消費不足等多重挑戰，北京當局不斷舉辦國際會議，試圖安撫外企、穩定外資，但是就引起外界的質疑，稱他採取的是鴕鳥政策，選擇逃避現實而不是面對挑戰。這個星期中共連續舉辦了三大國際會議、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投資中國首場標誌性活動和博鳌亞洲論壇，並在北京以紅地氈來歡迎外企高管，試圖安撫外企，阻止外資撤離。外國商業領袖就表示，對北京產生承諾疲勞的現象。 最新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股市一直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并且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股票的损失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这个使得投资者对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失去了信心。专家指出，中国必须解决巨额过剩储蓄问题，并刺激国内消费。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亦受到严重打击。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调查显示，自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有 15% 的中国家庭收入下降，约 43% 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障碍。而房地产行业问题的持续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仲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压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总体债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 288% 的 GDP 比例，再增加额外的债务融资支出，只会加剧经济效率低下。华盛顿堡投资顾问公司的经济顾问尼古拉斯·萨根在国会山报撰文说，有三个原因会令北京很难达成重建工作。他说，首先，每当信心崩溃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重建公众信任。其次，北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采取政策，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此外，北京现在亦无意这样做，因为他将政治优先事项置于经济目标之上。萨根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提振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努力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联合创办人荣大烈和合伙人洛根赖特发现，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国不单止未能增加国内消费，更加因为无法向国内买家出售商品，中国公司正将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这两位都是长期跟踪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深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发表在外交事务上，事实证明北京很难实现支持 3% 或 4% 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基本政策改革。他们说，北京不单止似乎不愿意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而且可能亦缺乏这样做的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于4月举行重要会晤，这次会面备受瞩目，将聚焦两大议题，引发中共紧张。据悉，日本首相将在4月10日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近十年来首次，预示着日美关系的密切。岸田和拜登的会面将着重讨论一个包括五个国家的新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加强高科技合作两大议题。作为会面的重要议题之一，日美将探讨一个包括英国、澳洲和菲律宾在内的新安全伙伴关系，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这一安全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五国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并促进防御技术合作。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伙伴关系预计将在岸田和拜登4月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期间正式达成，并将包含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随着英国近年来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增加，日本、英国和美国还将讨论在日本海附近举行联合演习的计划。另外，日美还将讨论提高澳洲与两国的互操作性和顺利转让防御技术的具体计划。另一主要议题是加强高科技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等领域。日本和美国将在会晤期间宣布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的计划，这一合作将被称为全球伙伴关系，旨在推动双方在半导体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据报道，日本和美国可能会与公司例如英伟达、安谋和亚马逊等展开合作，建立一个研发机构， 此舉是對近年來美國限制對中國出口先進晶片和晶片製造設備的舉措的應對之一，亦是日本在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方面的一項重要措施。日本政府已經加強了在半導體領域的投資，包括成立新的晶片製造商 Rapidus， 並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合作開發先進邏輯半導體。這次會晤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日本和美國聯手對抗中共在印太地區的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雙方將探討加強五國之間的防務合作，以及在海上安全領域的進一步合作計劃。此外，預計岸田、拜登和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將舉行三方峰會，討論進一步推動海上安全合作的具體措施。整體來說，這次美日領導人會晤將成為地區和全球關注焦點，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產生重大影響。他討論的在安全和技術領域合作的兩大主題，因為會直接影響中共的利益，所以亦將特別引起中共的關注和緊張。中國新冠疫情持續至今難平，中国新年至今，另一种呼吸道疾病白日咳又重新出现。近日话题白日咳再现直冲热搜，引发社会关注。有医生透露，近来白日咳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不单止接连传出死亡病例，有人甚至咳到眼睛出血。据中共疾控局官网统计资料显示，今年1月1号至2月29号，中国报告白日咳32380例，是2023年同期的近23倍。这三万几个白日咳病例中，还出现13例死亡。而近期儿科大夫亦都注意到，临床上出现的白日咳患者越来越多，有细路仔甚至咳到眼睛出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生周继珀亦说，白日咳患者在感染病毒后一般有7至14日的潜伏期，之后出现典型白日咳症状，主要表现为反复剧烈咳嗽，病情可达2至3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白日咳属于国家法定乙类传染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当咳嗽或打哈欠时，白日咳胞特菌随着飞沫迅速传播。白日咳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者是主要的传染源。发病前1至2日至病情3个礼拜内传染性最强。大菌者及无典型症状的患者亦有传染性。白日咳早期表现看起来和普通感冒没有太大差别，有时甚至连发烧都没有，整个病情可能几乎没有肺部体征，而一旦进展到急性期，病情发展迅速，严重可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相关消息传出后，引发大陆民间高度关注，亦有不少人怀疑官方资料造假。真实情况是白日咳患者暴增上千倍，什么白日咳，新冠就是新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